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四月十七号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空军一架电子侦察机星期五上昼从台湾南部空域附近取道巴士海合飞往南中国海。台湾传媒援引专家称，这个有可能是监控解放军辽宁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动态。这个是美国军机四月一号以来第九次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据追踪军机动态的推特账号飞机守望4月17号公布的资讯，美军一架 RC-135U 电侦机出现在台湾南部海域，从东往西飞往南中国海方向。较早前中共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经过宫古海峡，并在13号通过巴士海峡驶往南中国海相关海域展开训练。15号上周，一架美军RC-135W 电子侦察机亦都曾经出现在台湾南部空域。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星期五未有确认美军侦察机的出现，只是表示对于台湾海周边海空域情况，台湾国军都全程掌握。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一直在宣传的中国举国体制在这一场抗疫战斗中展现出的制度优势的讲法公开说不。他在星期五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候指出，信息自由流通和公民都可以批评政府的民主国家和真相受到控制国家之间是不可以比美的。马克龙说，由于这些差异中国的选择和中国的现状，对此我是尊重，但不要太过天真，认为中国疫情应对方面做得比民主国家还要好。我们不知道，很明显有些发生过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引起马龙讲呢番话的原因是，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中国驻法国使馆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一篇题为《还原被歪曲的事实》一名中国驻巴黎外交官的观察的文章，引起了法国各党派的愤怒。文章批评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疫情反应迟钝，甚至指责法国养老院在疫情期间一片混乱。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索恩·巴里十六号推出亚太威胁倡议议案草案，要求2021年财政年度为印太地区追加60亿美元的防务开支，用于加强导弹防御、情报监控、侦察、基础建设和人员培训等项目。索恩·巴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已经向国会提交的亚太防务预算开支计划草案，因此是预算追加草案，比照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威胁倡议计划，主要压制中国扩张。草案授权在关岛建立一个陆基综合导弹防御系统和武器交付系统。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表报告指出，基内亚政府未能够因为兴建苏亚皮蒂水电站而被迫迁移的居民提供适足土地赔偿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对大约16000人的生计和粮食安全构成危害。该水电站属于一带一路的项目之一，中国政府计划以数兆亿美元投资近70个的基础设施。在美国继续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之际，过去48小时内，伊朗、俄罗斯和北韩一系列敌对行动考验着海外美军的意志。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四4月16号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说，我们继续保持警惕，我们充分相信我们做好了100%的准备，应对外部存在任何威胁，应对任何对手。五角大楼公布的录影片段显示，星期三在波斯湾公海，11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舰艇危险和骚扰性地逼近6艘美国舰只。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以不断加剧的新冠病毒危机为由，宣布将推迟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活动。克里姆林宫曾经希望今年以特别隆重的方式来到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75周年，届时将有大批世界领导人出席，但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够推迟这个活动。他说，疫情还未有渡过高峰，这样相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个未有为我们的权利开始为游行和其他公共活动做准备。 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未有讲明阅兵将会几时举行，但表示一定会在今年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系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噶。所以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嘅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台北美国商会的一份调查显示，95%的外商满意台湾政府的防疫表现。我们亦会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遗传学者研究说，新冠病毒的传播始于中国，地点有可能是在广东。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在中国的非洲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究竟说明了什么事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开始于湖北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出现控制的情况之下，加强了对外国人入境和边境的管控，防堵病毒输入。最近广州当局在防疫工作当中对当地的非洲裔人士采取的一些措施，引发了非洲人的普遍愤怒和政府的强烈抗议。研究中非关系的有关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对非洲人的歧视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对于外来输入型病例的管控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爆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达尔根吉世尔是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布隆迪人，目前生活在广州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描述了广东当局强迫非洲人进行隔离检测的情况。他说警察来到他家里说要检查一下，然后隔离了14日，有些人没有去过其他国家，你是一个非洲人，他们就希望你隔离14日，然后就说要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如果你没事的话仍然不让你出去，还要令你的家人是里面是隔离14日。大家是非洲人，在广州这边有一些不太明白这种情况，他们想要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对非洲人是这样。除了强迫隔离以外，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上面亦都出现了很多在广州的非洲人被赶出公寓以及酒店不得戴着口罩露宿街头的照片以及视频，很多商店餐馆亦都不准非洲人进入。这些在社交媒体上面被广泛传播的照片以及视频令到很多非洲人感到愤怒，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非洲人在中国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待遇是因为中国人对非洲人带有种族歧视。在意识到事态严重性以及民众不断高涨的愤怒情绪之后，非洲政府的官员亦都采取了行动，纷纷召集中国的大使到他们的外交部表达了他们的意见。非洲国家的驻华大使亦都是联合致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求立即停止他们所说的对非洲人施加的强迫测试、隔离以及其他非洲人道的待遇。中国历史学者时评人洪振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有关非洲人在广州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些事实还是不是那么清楚，中文社交媒体上面亦都有非洲人不守法确诊后拒绝隔离并且打伤医务人员的视频等等。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的洪振快援引广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说，在4553名非洲人当中有111个确诊病例，其中19例是输入性病例，包括无症状的感染者。他说如果这个情况是这样，为了公共安全，为中外人士负责，因为非洲人的疫情在广州会传染给其他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他们返回非洲的话可能会传给他们自己国家的人，这些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在他看来，非洲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中国当局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行严防死守出现的一种防控过激的行为。他不认为这个是对非洲人种族歧视，而是一种身份的歧视，因为中国是一个讲究身份的社会，存在着对穷人的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地域歧视。不过，中国网民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面公开用种族主义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黑人的歧视。一位爱追梦的网民说，没错，这个是种族歧视，就是看不起黑人，他们就是最劣等的种类。很多网民说他们懒不做事，犯罪率高，智商低。美国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孙允认为，中国人对非洲人抱有偏见以及歧视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来已久，但是跟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无关系。孙允说，因为中国除了在广州以外都是没有一个很高的固定的黑人群体，他觉得在一定程度上面隐瞒了有关的问题，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非洲人，就不会给中国人那么多歧视黑人的机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当这种矛盾在广州的疫情防治问题上面集中爆发的时候，就好像爆发了一个很令人惊讶的现实，说中国人歧视非洲人。不过在孙允看来，造成这次的事件根本的原因不是中国人歧视非洲人，因为如果是因为歧视的话，这样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是看到大规模排挤非洲人的现象。在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才出现这种情况，刚刚好说明这个不是中国人歧视黑人的一个很明显的案例，而是说中国关于外来输入型病例的管控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爆发。孙允表示，广州当局对非洲人采取强行检测等做法，是因为在中国当局3月28号禁止外国人入境之前，埃塞俄比亚的航空公司从阿迪斯阿贝巴到广州的航班仍然在飞行，广州的19个输入型病例就是在这些航班里面输入。这种情况导致了房东不愿意将房屋租给非洲人，酒店、餐馆以及店铺亦都不准非洲人入内的情况。中国当局否认歧视非洲兄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4月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广州对跨越国境进入中国的任何人所执行的抗毒举措是不分国籍、种族以及性别。广州市长温国辉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亦都表示，广州是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中外公民，采取无差别防控措施。不过史丁森中心的孙允认为，对外国人一视同仁的原则本身就是有问题，是不公平。他说，你要想一想，一个非洲人，比如说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做广州是做小生意，跟一个美国人在广州，比如是说做是港是留学生，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是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是大家现时所怀疑的美国人有疫情，亦都将他们从租住的房屋里面赶出去。美国人是有这个的经济能力和基础去找到其他的入住方式，这样非洲人不一定。孙允猜测，一位尼日利亚人在医院里面咬伤了一名护士，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得知自己是需要支付治疗费用而不想接受治疗，遭到护士阻拦之后作出了过激的行为。在他看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关个别个案可以进行合理的费用减免的声明表明，在费用上是出现了矛盾。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入境外国人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需要是自己承担的费用。中国财政部统计，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的人均费用为18,000元的人民币，入境外国人还是需要进行14日的隔离，隔离费用也都要自理。在广州，每日的隔离费平均是280元，最高不超过350。对于很多非洲公民来讲，这个是一笔不少的费用，未必是承担得起。孙允看来，这些政策上面的考虑不周，最后就造成了矛盾的激化。中国地方当局的考虑不周，亦都包括了事先缺乏交流，导致了混乱和猜疑。在广州的非洲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社交媒体上面事先有科学家要在非洲人身上测试疫苗的讲法，当中国的医疗人员在警察的陪同底下来到非洲人的住所，要求他们进行检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是要将这个病毒注射到他们的身上，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检测。尼日利亚外长 奥尼亚马对媒体表示，如果广州当局事先同非洲国家的驻广州领事馆进行交流以及沟通，双方之间就不会出现相互猜疑以及目前的局势。虽然这种事件令到很多的非洲人难以接受，但是中国民众对非洲人的这种反应亦都不理解。时评人洪振快认为，中国政府一向优待外籍人士，包括非洲裔人士，中国民众对此是其实是不满。史丁生的孙允认为，中国政府对非洲政府处理这种事件的手法亦都感到意外。孙允表示，他觉得中方亦都觉得很伤害，因为从中国网民的情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平时给予他们这么多钱，对他们这么好，然后这么一小事就马上在国际社会上公开叫骂中国，这一点连私下沟通的余地都没有。但是孙允看来，这种情况反映了中非双方对这个关系看法是存在着差异，即是中方对这个关系存在着很多想象的成分，认为中国给予非洲提供了很多的援助，中非关系自然就应该好，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非洲人的想法。在他看来，中国对非洲提供援助是因为有利可图。孙允还说，中国政府未有及时捕捉到非洲人民对中国的舆情，亦都未有看到在社交媒体的时代这种信息的流传对非洲的政治领袖以及政府有巨大的压力。至于探讨中非关系各个方面的中非项目共同创始人欧瑞克认为，广州地方当局对当地的非洲人采取的做法正在迅速地演变成为是中国的一场全面的公关灾难。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外交带来的正面形象正正是被颠覆。在看来，这次事件给予了中非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导致关系出现裂缝。不过专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孙允认为，这个更多的是一次风波，而不代表中非关系目前发展是一个常态。他说，他觉得这次的风波主要是因为非洲民众对中国产生了这种看法，迫使到非洲政府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外交上的行动。但是如果你看中非关系总体的走势，大家会说这个仍然是比较稳健。孙允认为，中非关系存在着很强的交易性质，双方都是很需要对方，尤其是中国现时是非洲最大的债权国，而且在非洲有很多的基建项目，再加上这次的疫情对非洲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中国作为非洲原材料采购商的地位会对非洲经济的恢复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这次的风波不会改变中非关系的大方向。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4月13号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中非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非的传统友谊坚如磐石，绝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受到影响，更加不会被某些势力的挑拨离间所干扰。在这里所属于的挑拨离间指的就是美国官员对广州发生的事情提出批评。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纳德4月13号在推文当中表示，来自广州的视频以及是故事令人震惊，虐待和仇爱的心理在他们的抗击这个全球流行病的斗争当中是没有立足之地。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在回复的推文当中说，来自广州的令人可耻的排外，中国当局必须要停止虐待在中国生活以及学习的非洲人，行动是胜于言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15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面暗示，广东地方当局改变了有关的做法。他说，广东方面结合了非洲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对外国人健康管理的措施。而根据了解，在符合中方是防疫规定的前提底下，不少的非洲侨民正在陆续返家隔离，部分有困难的非洲侨民亦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不过赵立坚说，不少的非洲朋友指出，经过核实网络上流传的不少视频经过检测并非事情的真相。他说，中非双方都是要对这些可能误导民众认识以及情绪的网络内容保持警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 COVID-19 在武汉爆发以来，有关病毒起源的讨论从未休止过。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近日发表的一篇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评。论文的作者证明，在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类型是中国流行病毒的祖先， 從而可以認為病毒最早並不是來自中國，而是美國。有中國網友說，研究報告終於證明了中國的清白，還了中國一個公道。這篇論文的第一作者，英國劍橋大學的基因遺傳學者彼得福斯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雖然還無法斷定病毒的確切起源，但可以肯定的就是新冠病毒最早是在中國傳播開的，而且病毒的發源地可能並不是在武漢，而是比武漢更近南部的中國南方地區。福斯特和他的同事使用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間，從全球各地採樣的160個完整的病毒基因組數據，繪製出新冠病毒的原始傳播圖，發現病毒通過變異產生三個不同的變異體，分別被列為 A、B 和 C。研究發現 A 型新冠病毒最接近於在蝙蝠身上發現的冠狀病毒，亦即是原始病毒。A 型病毒雖然在武漢出現，但並不是武漢的主要病毒類型，反而是由 A 型病毒變異產生的 B 型病毒，是武漢流行的主要病毒。B 型病毒不單止在武漢流行，亦傳播到中國其他地區和整個東亞地區。而 A 型病毒主要的流行地是美國和歐洲，在歐洲流行的 C 型病毒就是由 B 型病毒變異出來的，在法國、意大利、瑞典和英國的早期病例當中發現。這種類型的病毒在該研究的中國大陸的樣本當中未發現到，但是在新加坡、香港和南韓等地都見到。但是這個能否證明新冠病毒是源自於美國呢？福斯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看到的是奠基者效應 Founder Effect， 所以在1月初他們並沒有看到美國有 A 型的病毒，但後來看到了。看上去的情況就是有前往加拿大和北美洲的人攜帶了 A 型病毒，通過奠基者效應，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有被發現，但是傳開了，而且傳染性很強。然後突然間 A 型病毒在美國就成為了主要的類型，所以這個就是研究人員所說的奠基者效應。這個並不非代表著因為它是美國的多數類型，所以它就是來自美國，這個錯誤的結論。福斯特說，他們的研究不能夠確切推斷出病毒的源頭所在地，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新冠病毒最早是在中國傳播起來的。他說他可以肯定病毒最初是由中國傳播，亦在中國的南部，但這個不能夠排除這種的可能性，例如說一個瘋狂的科學家，姑且說是馬達加斯加的科學家，在他的車庫實驗室裡面人工製造了一種病毒，然後到了中國並且在那裡投放了病毒，這個就是數據沒有辦法區分的。但是他可以說的就是病毒的傳播是很早就在中國發生。福斯特又表示，鑑於媒體上對新冠病毒源頭的濃厚興趣，他特別研究了疫情早期的有限數量的病毒樣本。這些病毒樣本顯示，病毒最早開始傳播地點並非武漢，而是更往南的地方，可能是廣東省。但他又強調，考慮到樣本數量有限，這個只是初步推斷。他說截至到1月17日為止，他認為他們一共有44個來自武漢的樣本，截至到1月17日其中有42個是 B 型，只有2個是 A 型，所以武漢看上來不像是 A 型病毒的早期傳播地。但如果當時中國的其他地方的樣本只有11個，所以就非常少，但這11個樣本當中有7個是 A 型，4個是 B 型， C 型在那個時候並不存在。所以如果他看看這個樣本是發生在哪裡，他們發生在深圳、在廣州，所以他們應該是源自於中國南方地區。根據現有的病毒基因數據，也就是最早的病毒樣本來自於中國，時間是12月24日。福斯特的團隊還推算出新冠病毒最早是從2019年9月13日至12月7日這個區間內開始的。至於為何最接近新冠病毒源頭的 A 型病毒在美國和澳洲更常見，福斯特團隊的研究認為 B 型病毒在東亞地區的本地化可能亦是奠基者效應所致，亦即是基因的瓶頸，亦即是當病毒從一個小的孤立的感染群體當中建立起新的類型的時候所發生的情況。而另一個解釋就是，武漢的 B 型病毒可能是在免疫和環境上更加適應好大一部分的東亞人群，而對於東亞以外的地區，病毒需要變異才可以克服對它的抵抗力。這個體現出在初次的階段，新冠病毒在東亞地區的變異率要比其他地區慢。 福斯特又说，新冠病情最先在美国西岸爆发的时候，病毒应该是从东亚地区传入，但后来纽约的大爆发的时候，病毒是来自欧洲。他说他认为较早期的案例是在太平洋沿岸，而他认为他们就好像是东亚地区来的。现在最近的研究显示出纽约的病例是来自欧洲，而他看过的几个样本似乎亦证实了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道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北美国商会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针对他们的成员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95%的受访者对台湾政府控制疫情的努力给予积极评价。多数的会员预期疫情可以在今年的年底结束，台湾经济大约可以在疫情平息之后18个月恢复正常。这个外商组织也认为，台湾在今次疫情当中的表现可以提升台湾的全球品牌，亦有利于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北美国商会在4月15日星期三发布了上星期所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调查报告的结果。根据调查，该个商会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成员当中的62%预期疫情可以在年底前结束，其中36.6%认为疫情可以在第三季结束，25.4%认为疫情会在第四季度是结束。对于台湾的经济是否是可能在疫情平息之后的18个月恢复，84%的对此是表示有信心。有关于疫情的影响部分，77%受访者表示疫情对他的公司营运有负面的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出差和活动受到干扰，是达到87.3%，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降低，是达到66.4%，以及是供应链受阻，是43.3%。不过有61.2%的受访者认为公司营运在会上半年度受到的负面影响低于50%。除了这些影响，这个调查比较特别的结果是关于在台外商如何评价台湾政府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表现的问题。在台北的美国商会针对这个调查举行的网络记者会上面，会长金奇伟以及是执行长傅慧廉都对这个问题是得到的反应是感到惊讶。金奇伟表示，台湾政府处理疫情的早期，大家都知道，世界都认为处理得非常之好。台湾的外商以及是会员亦都是有70.9%和23.9%，总共是95%的他们的会员认为是非常非常之满意，或者是满意政府针对这个疫情的处理，当然是非常的好。傅慧廉表示，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高度的满意度，看来是一个纪录，他们做过这么多年的市场调查，从来未有一个题目有95%这样正面的一个回答。至于台湾政府在这次疫情当中的表现是否为台湾带来积极的影响，傅慧廉表示，台湾政府从疫情初期就采取了防控的措施，从检测、追踪、接触感染者、隔离到信息分享，以及让专业人士领导等等，台湾都做得很好。如果台湾能够继续应对紧接下来的各种挑战，这个将会大大提升台湾的全球品牌。而另外，台湾近来得到国际上很多善意以及是肯定，是否有利于台湾同一些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傅慧廉表示，台北美国商会希望可以如此，因为商会一直都在度为此而目标是倡议。台湾不单止在疫情当中表现突出，它所展现的慷慨效率，将医疗设备以及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尤其是在美国，这些都是帮台湾赢得善意的作为，亦都令到台湾出现在雷达屏上面。他说，一向非常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亦都为此而作出的发声，他的确是认为台湾目前在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一事上面处于非常之有利的地位。其他关于疫情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83.6% 的企业表示采取了包括远距办公在内的安排，超过半数认为这种安排并不影响公司的生产力。 62.7% 的受访者表示，即使疫情恶化亦都不打算裁员或者是放无薪假。 對於台灣政府提出的經濟紓困措施，只有 41% 的受訪者表示滿意，將近一半是沒有意見。而在各種紓困措施上，有六成以上認為台灣政府可以改善稅務減免或者是優惠的措施，五成認為較有用處是對受影響的產業提供財務援助、補貼或者是貸款。而此外，對於這次疫情對2020年台灣國民生產總值影響是怎樣，近四成認為台灣經濟增長將會減少 1.1% 至 1.5%， 兩成認為會減少 2% 或者是更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調查的時間是4月6日到4月10日，調查的對象是台北美國商會404位有投票權的會員，多數是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或者是總經理，對調查的反應率是 33%。 會員在台灣的活動形態包括是專業服務、健保產品以及是技術、消費品和餐飲類、信息與通訊技術產業等等。台北美國商會在3月4日才是發布對台灣的2020年商業景氣調查，這個在1月14日到2月17日所作出的調查顯示，即使是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當中，仍然有 59.9% 的受訪者對未來的12個月台灣的經濟增長有信心，對未來的3年台灣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更高， 70.6% 的受訪者都作出了正面的反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百幾名政界領袖和學者聯署一封信，他們批評在中國共產黨的恐嚇統治之下引爆了全球危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蕭宇在華盛頓的報導。
世界各地100多位中國問題權威學者、政界領袖、活動人士是聯署這封的公開信，一致譴責中國共產黨政府隱瞞疫情真相、壓制國內意見的聲音，導致了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肆虐。這封公開信是為了回擊100名中國官方學者這個月初在美國外交雜誌聯署發表的文章。在這封至親愛的美國友人的文章當中，他們譴責批評人士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政治化。他們說，在大流行病的這個階段，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確是來源仍未確定，但是這些問題並不重要，互相指責是有辱人格，亦都傷及所有的人。中國官方發言人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人近來亦在重複有關的論調，不要將病毒政治化。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一個星期前警告說，如果你不想要更多的絲袋，你就不要再將它是政治化。這些的中國官方學者還寫說，和很多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亦都是病毒的受害者，卻亦都是書寫了成功抗疫的故事，中國願意和其他的國家一起終止大流行的傳播。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傅洛達表示，這些中國官方學者的文章驗證了獨立知識分子徐章潤所言，無恥的文章歌功頌德之辱罵組成事實。許章潤在他那邊是流傳甚廣的激文當中，是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當中寫下了這番的說話，目前他是被中國當局軟禁。傅洛達是這封公開信的起草人，他指出大流行病的問題根源在於中共當局對於疫情剛剛在湖北省武漢市爆發的時候的隱瞞，在他影響的下，世界衛生組織亦淡化了疫情的嚴重性。公開信中列舉了被中國政府警告以及壓制的醫護人員、公民記者，譴責中國共產黨依靠恐嚇的統治不單止是危害自己本身國家的公民，亦都禍及到全世界。經常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加拿大選美冠軍林夜凡是公開信的聯署人之一，而在上個月他在英國牛津聯盟辯論演講當中亦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人權暴行和正在發生的不公不會只是發生在中國境內，他會流向世界上每個沉默的旁觀者。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就是一個完美的例證。林夜凡說，這場的疫情令到人聯想切爾諾貝利，正如蘇聯起初不承認發生的核事故，中國政府起初亦都沒有公開新型冠狀病毒，因為共產黨的官員的心態就是只要能夠保到自己的統治，他們不惜賭上人命。 他還說，從最小的鄉鎮到北京的中央政府，這種心態都是一樣。林爺凡表示，中國共產黨唯一的目的就是繼續掌權，不顧百姓的生死。這封公開信目前仍然是到徵集世界各地的學者、政界人士、中國觀察人士的簽名。組織者敦促世界各地有良知的人，同包括李文亮、艾芬、陳秋實、方斌、李澤華、許章潤、任志強、許志永、張文斌在內的勇敢的中國公民起埋一齊。有意聯署的人是可以到那個網站填寫個人的信息，而之後通過電子郵件回覆系統發出的確認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宇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4月15日是已故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的逝世31周年。受到目前的疫情影響，胡耀邦的家人今年在屋企進行紀念，親友之間就通過網絡社交平台表達敬意。有史料網站發表了文章說，當日大約有幾百人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園拜祭。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就緬懷追思，並且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表達關注和期望。有歷史學者說，公眾懷念胡耀邦反映出對目前的當局開歷史倒車的擔憂，並且希望中國返回改革開放初期鄧胡趙主張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進而走向民主憲政社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胡耀邦的第二仔、原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胡德華星期四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防疫要求，為了避免聚集感染風險，今年並沒有好像往年那樣去到胡耀邦的陵園舉行祭祀的活動。他說家人只是在家裡面紀念，親友之間通過網路和電話表達了追思和敬意，大家就微信電話上面講一講，並沒有搞活動，因為不能夠搞活動。胡德華介紹說，胡耀邦的陵園管理處代胡耀邦的直系親屬在胡耀邦夫婦的墓碑前放置了鮮花。他表示，大家說目前不方便出行，他們管理處替他們送了花籃，大家都同意了。對於網路上面近日出現的大量有關胡耀邦的圖像資訊和追蹤的文字，胡德華表示感謝，他人哋紀念當然都好感謝大家啦。胡耀邦史料資訊網發表著名黃一鳴的技術數務現場的文章，披露作者同佢其他人一起同啱啱解封一個星期的武漢出發，驅車直通過冇幾耐之前發生惡控公安衝突導致群體事件的九江長江大橋，進入江西到達富華山胡耀邦的陵園。文章說今年因為疫情，亦都因為胡耀邦家人去年建議大家往來隨意，比起去年陣容少了很多了。作者表示，他在陵園停留期間，大約有數百人陸續前來，手捧鮮花，集體三鞠躬，繞場一周，並且合影留念。該個網站刊登的一篇題為《好大一棵樹》的文章指出，並沒有更多人清楚這樣一組數位的300多萬的人因為胡耀邦得以從冤假錯案之中平反，55萬的右派分子因他而被證明，1003個願能留低他考察謠言的足跡，3000個封普通的百姓的嚟信在他6年的高位任期之內都被親自批閱。文章說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率先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新華社、廣播、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討論全面鋪開。當時質疑的聲音很多，隨後鄧小平終於明確表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駁不到的。中史學者洪振快對美國之音表示，當時任中共中央黨校負責人胡耀邦當時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於中國實現思想解放和推動改革開放起了很大的作用，突破了極左思維和陳規舊習的阻力。洪振快指出，目前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很多事很多的做法都退回到去改革开放之前。目前大家怀念耀邦，很显然就是希望援助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几个人推动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政治体格改革，令到中国走向一个更加文明的状态。而故著名作家冰心在胡耀邦逝世之后表示，胡耀邦是他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他们讲了不少的好话，做了不少的实事。一篇署名周志兴的文章回顾了胡耀邦在任期间曾经对党内工作人员说，十三大要立一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如果在他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网友功夫熊猫星期三发推文说，三十一年前的今日，因为八七学潮被罢免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北京各高校悼念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抗议的游行，要求新闻自由和公布官员财产等请愿七条，到各界民众的广泛回应，发展成席卷全国的八九民主运动。历史学者洪振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中国的知识界很多人依然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那种宽松、宽容、宽厚的政治气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是北京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香港支联会以真相、自由、生命、抗争为悼念主题，并且在星期三已故中国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一周年的纪念日发起了网上联署，呼吁全世界关注北京专制政权三十一年前六四屠杀掩盖真相，三十一年后武汉病毒蔓延世界各地，导致生灵涂炭。同样因为北京的掩饰方暴疫情，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六四维园烛光集会的场地申请仍然未有定案，支联会因应疫情的变化拟定后备方案应对烛光集会可能会取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遏止武汉肺炎疫情在香港蔓延，香港政府三月底实施限聚令等措施，禁止四人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受武汉肺炎疫情和限聚令影响，支联会三十年来首次取消四月四号清明节献花活动，每年五月举行的民主风筝亦都提前取消，一系列的六四三十一周年悼念活动全部押后到五月开始，包括五月八号起逢星期五一年四周的中国对世界的威胁系列讲座，暂定五月二十号举行的六四纪念馆八九六四与反送中新主题展开馆，五月二十四号的无忘六四三十一周年长跑，和五月三十一号的无忘六四大游行。除了研讨会和集会游行，支联会在星期三，即是四月十五号，已故中国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一周年纪念日，以今年六四悼念主题真相、自由、生命、抗争发起网上联署。支联会在面书专页贴文表示，六四屠城仍是悬案，沉冤未雪，作恶者未伏法，而当刻香港抗暴逆权怒火依然在燃烧，都是绵绵不绝的伤痛和悲情。当前疫情严峻，今年维园悼念集会恐怕未能举行，不过深信不灭的烛光仍然在人们心里闪耀放亮。貼文令人關注延續了三十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今年會不會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而取消。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藉著聯署呼籲香港市民以至世界各地關注北京專制政權三十一年前六四屠城掩飾真相，三十一年後武漢病毒蔓延世界各地，導致生靈塗炭，同樣因為北京掩飾方暴疫情。
除了三十一年前的 六四的鎮壓這個的事件是大家需要關注的，其實從我們近期見到一個關於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由中國一路擴散到全世界呢，都是需要令大家去關心，其實在一個的專制政權底下呢所衍生的問題呢是各方面可能都有，而可能會出現到的一個對自由的一個損害，甚至對生命的損害呢其實無論31年前的現在可能都是存在。
蔡耀昌表示，聯署發起兩日內有幾百人參與，預期一個幾月後的六四紀念日聯署結束之前會有更多的推廣，呼籲更多人關注。至於延續了30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今年會不會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而取消，蔡耀昌表示目前未有定案，不過據以往的經驗，支聯會在四月內已經和管理維園的康文署完成場地申請，五月初開始和政府商討管理人流等的集會安排，但是今年因為政府實施限聚令等限制人群聚集措施，支聯會仍然未能向政府申請維園的場地，他估計可能要到五月中才有眉目。蔡耀昌強調，就算維園的場地受疫情影響未能使用，支聯會必然會在6月4日當日舉辦悼念活動，目前正是擬定一些後備方案。
經驗對在近期疫情都可以這樣說是可能大家不分都未見過這樣的情況了，都是可以面對這一類的現在特殊的環境，我想我們都要是一方面就要看住個形勢發展，再睇下嗰啲時間同埋嗰個方式。另一方面就當然特別係我哋無論如何喺六四嗰個紀日咧，就我哋必然係有一個嘅活動嘅。咁至於能唔能夠好似過往三十年咁喺維園嗰度有個燭光集會咧？咁我諗呢方面咧就而家係難。去講到，但係就我哋唯有就係可以希望可以都開始去諗下有冇啲咩其他嘅都係方案。
蔡耀昌表示，今次疫情由武漢大爆發之後，全世界都看到，如果中國有資訊自由，疫情就不會在爆發之初被隱瞞。香港以至世界各國政府在應對疫情的時候，可以有更充分的準備。蔡耀昌表示，經歷過今次的疫情，相信世界各國都會思考，今次不只是自由的選項，甚至是生命的選項，相信無論是爭取平反六四，以至爭取中國的民主，相信都會有更多支持的聲音。
我們也都看到，如果不是在那個中國政府或者整個官僚系統是有一個對特別在初期的一個的隱瞞，甚至將一個吹哨人都是要去懲處的，其實很明顯呢，今時今日的整個世界呢是應該會相對更加安全所以我想大家都經歷過這件事這個危機之後呢，我們也相信大家會更加多的人去思考，在一個經濟政治之下呢其實大家所面對的不單是一個自由的選項，甚至可能是生命的選項。
支聯會六四31週年聯署聲明表示，掩飾謊報、打壓逼迫以至草菅人命，從來就是專制獨裁政權的慣用卑劣伎倆。昔日六四屠城如是，木下觸發疫病肆虐亦如是，當年八九鎮壓令神州暫血黯然，如今武漢病毒蔓延世界各地，生靈塗炭盡是人禍的疑害災難。聲明表示，歷史是一面鏡子，人民必須堅守回憶，拒絕忘記，讓鏡面反照出脈絡分明的史實，討還歷史真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视话。
麦迪逊总统连任两届之后宣布扬言，他所在的共和党提名另外一个维吉尼亚人詹姆斯门罗为下届总统候选人。2016年大选时，反对党联邦党已经几乎不存在，联邦党人甚至没有开会推举总统候选人。不过康涅狄克、德拉瓦和马萨诸塞三个州保证要投票支持联邦党人鲁弗斯金。门罗轻松获胜，1817年2月宣誓就职，后来又当选连任，先后任期一共八年。门罗就职几个月之后就踏上征程，走访美国的13个州，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就连新英格兰地区亦出现了庞大的欢迎人群。门罗三个半月后返回华盛顿，虽然筋疲力尽，但是民众的态度令他深感欣慰。但是门罗的当选并没有令所有人欢欣鼓舞，毕竟他已经是来自维吉尼亚的第四位总统，这种情况令到其他州，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领袖很不痛快。门罗努力改善局面，计划将内阁里面四大要员的位置按照地理位置分配，东北部、南部、西部和中部大西洋沿岸各一个。这样不单止能够加强团结，而且能够使门罗获得国家各地区最准确的信息。不过门罗未能如愿以偿，在他的内阁里面只有三个地区的领袖，西部无代表。国务卿由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亚当斯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以前曾经是联邦党人，后来在托马斯·杰斐逊任期内改变主意投奔共和党。他曾经担任驻俄罗斯的使节，是1812年战争和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门罗总统要求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出任战争部长，被克雷婉言拒绝。门罗因为找不到其他适合的西部人选担任战争部长，所以决定任命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卡尔霍恩。此外，财政部长继续由来自南方乔治亚州的威廉·克劳福德担任，司法部长由维吉尼亚的威廉·沃特担任。门罗上任之后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佛罗里达东部的骚乱，亦就是今日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当时那片地区归西班牙所有，但是西班牙只是控制住几个小镇，其余地区都是罪犯、在逃奴隶和前英国士兵的地盘。当时还有西米洛尔和克里克印第安部落，有阵时佛罗里达东部的人会跨过边界对美国人发动袭击。西米洛尔印第安人和边界对面的乔治亚州人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英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命令率兵进攻印第安人，杰克逊写信给门罗说，话俾我知美国是否想占领佛罗里达地区，我60日内就能够做得到。杰克逊冇得到回音，佢认为呢个系门罗嘅默许，所以立即集结兵马直扑佛罗里达。杰克逊将军冇捉住任何印第安人，但系占领咗两个西班牙城镇圣马克思和彭萨科拉。他还逮捕了两个英国人，这两个英国人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法庭认定两个人的间谍罪和向印第安人提供枪械的罪名成立，被处死。杰克逊将军下令一些驻军留守佛罗里达，然后返回田纳西。 罗总统一得到消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除了国务卿亚当斯之外，所有人都认为杰克逊的做法过分，但是大家一致决定不公开指责他。国务卿亚当斯向英国和西班牙做出解释，亚当斯在被英国的信中力数那两个英国人在佛罗里达的所作所为，解释了处死他们的理由，英国同意不采取行动。亚当斯在写给西班牙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西班牙没有履行条约里面的承诺，保证边境和平，美国出兵佛罗里达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美国承认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但是如果今后美国被迫再次进入佛罗里达采取自卫行动，美国就可能不再归还西班牙的领地。西班牙有两种选择，如果不增兵维持治安，就要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实际上，西班牙除了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当时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正在发生叛乱，纷纷宣布独立。阿根廷有圣马丁，智利有奥希金斯，还有西蒙波利亚尔在北部创建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西班牙忙于处理南美局势，无法向佛罗里达增兵，西班牙国王因此同意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作为交换，美国答应拿出$500,000，安抚那些要求西班牙赔偿的美国公民。美国和西班牙1819年2月签署了条约，立即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但是西班牙国王迟迟不在条约上签字，足足拖了两年。他希望美国接受一项额外要求，就是不承认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美国拒绝接受，并且威胁说西班牙必须批准佛罗里达条约，否则美国就要强行夺取佛罗里达。西班牙被迫无奈，只好签字。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南美共和国的独立，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表示外交上的承认有助于保护这些新共和国的权利和自由，他说这样做还能够加强他们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使他们仿效美国的外交政策，使美国在整个美洲取得领导地位。亚当斯国务卿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南美新独立的国家能够建立自由政府，他还担心美国承认他们的独立会带来与欧洲国家的麻烦，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签署协议维持和平，并互相协助镇压反叛势力，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取得成功，但是英国不肯加入协议，亦不希望这些欧洲国家插手南美洲的事务。英国和南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英国提议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保证两国都不会夺取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同时反对西班牙将它的美洲领地送给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总统本来想接受英国的提案，向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征求意见，两人都表示支持，但是国务卿亚当斯坚决反对。他提出美国在反对欧洲干涉南美事务的问题上应该自己采取行动。门罗总统最终接受了亚当斯的意见，他在1823年向国会提交美国外交政策原则，亦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里面包括亚当斯的主张。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